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魏宏维弟兄。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分享正道的题目是顺从神的旨意受苦。神的旨意有非常多，我们常常说我在寻求神的旨意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谈到顺从神的旨意受苦。很多弟兄姐妹在刚信主的时候有看过一个照片，这个照片就是两个宝座或两个座位，那这宝座上面就是代表着你的生命，那宝座上面坐着你生命的主人。那这个照片上面呢，就谈到说，要么你是自己坐在宝座上面，你自己做你生命的主人；要么就是你让耶稣坐在宝座上面，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，让主来做主。很多弟兄姐妹他决志的时候都说，我选择让耶稣做我的主。等到信主了以后，来到教会的主日学，我们就有很多圣经上面的教导。那教导很久以后呢，就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：“哦，我很想跟我的配偶和好，我很想按着我的性情，耐着我的性子去好好的教养我的孩子，但是我却行不出来。或者是说，这个人得罪我，我很想饶恕他，我却饶恕不出来。”那最常听到的结论就是大家都很认同圣经上面所说的，但是最常听到的结论就是一句话，就是很难或者是好难。那当我在讲圣经的道理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跟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，当听到说很难的时候，我都常常觉得说完了，那我要怎么接下去，他都已经说很难了，就是做不到。那我想彼得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。那在彼得的前书呢，他有提到一个问题，说如何才能够与罪隔绝，与罪断绝，就断绝我们肉体上的罪，只按照神的旨意过我们的日子。彼得他牧养教会的时候一定也碰到很多的艰难，他教会的会友也一定会说，是的，我们很想相信主耶稣，但是环境实在太艰苦了，我们有困难。彼得提供了答案，在四章二节说，你要有愿意受苦的心智。这受苦的心智是兵器，那大家很可能都注意到，哇，兵器很厉害，是什么兵器？但彼得讲的是，你到底有没有受苦的心智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需要受苦的心智，他的生命品格才会成熟，才会长大。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面聚会，我们每一位呢都是基督的肢体啊 ，the member 就是肢体。那我们每一位肢体呢集合起来就被称为是基督的身体 ，the body of Christ。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从彼得的角度来讲，整个基督的身体呢，都应该要有一个同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就是愿意受苦的心智。那我们就看说什么是教会的肢体。教会的肢体就是 member， 就是你跟我这样的个人呢，分成两类。那第一类呢，就是羊群，我们都是耶稣的羊，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。所以我们想要研读神的话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想要认识耶稣，我们爱耶稣，所以我们很看重圣灵的带领，圣灵的引导。耶稣的灵就在我的心里面，所以我就可以跟耶稣在一起，能够接受他的引导，我爱耶稣。同时信徒跟信徒之间，门徒跟门徒之间，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呢，我们是有团契，我们有来往，我们是有交通的。若不是受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就发不出这样的爱心。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弟兄就说，我突然想起有一位弟兄，我好久没有去拜访他了，我等一下我要买一杯咖啡去他家敲他的门，来关怀他，来关心他。我想在疫情当中不只有这样的感动，我自己都收到有鱼啊，有菜啊，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。我想这就是信徒的团契，信徒的团契是爱的展现，是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展现。 不管你是得到一杯咖啡还是一条鱼呢，都是圣灵在感动我们周边的人，我们充满感恩。除了做羊群以外，教会的肢体还需要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呢？我想还有一个身份呢，就是我们是教会的工人。教会的工人的主要的功能呢，是做建造教会的工作。2021年呢，开始有新的展望，长职会呢，开始在要提出新的 budget， 新的预算。那2021年的预算呢，预算是财务，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有2021年的意向跟我们的行动目标。有了我们2021年的行动目标，我们才有资源，然后有评估检讨，并且有行动。我想我们每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呢，都需要做基督的工人，做建造教会的工人。那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就是他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。我不晓得是先要成熟才奉献呢，还是你奉献以后要成熟。总之，作为一个工人，是又奉献又成熟的基督徒。记得在一个教会里面呢，有一位牧师非常会讲道，那他都按着神的圣言来讲道，他真的讲的是非常好。经过数年之后呢，教会有一个弟兄呢就说：“哎呀，牧师讲道虽然讲得很好，可是每天都吃同样一道菜，也是会腻的。”那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他把牧师的道当作一道菜，这一道菜是要满足自己的 desire， 就是满足我自己的这种求知欲，或者是想要更认识神。但是他却没有想到，不是菜本身有问题，是吃的人自己要有向上的心智。因为如果只做羊群的话，那就是神的道、神的爱的一个消费者。容我讲的比较严厉一点，或许不能严格来说，就是是比较是需要被喂养的这一边。但是呢，同时呢，我们却忽略到我们也是给予的这边。圣经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除了资源上的给予以外，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工作是在神当中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有福的，是有福气的。那到底我们是要当羊群还是要当工人呢？其实我们既是彼此相爱的羊群，也是服事的工人。事实上，教会的肢体是不分类的，所以不要觉得说你一定是羊群，或是你一定是工人。当时机到的时候，你可以是工人。在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，就是吴勇长老的教会，他们很热心服事嘛。那服事的同工，他们就立了一条规矩。这一条规矩就是说，你随时可以批评指教圣工要怎么样进行，跟圣工要怎么样推展，然后就有一个刮胡。只要你也是服事的人，那这就是肢体互相帮补的观念。我们不是做消费者，我们是做主建造教会、为主建造教会的工人。那肢体要倒回来讲，就是肢体当中有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在许崇义牧师他有讲到，就是一个 unoffendable， 没有办法被冒犯的一个心智。那在彼得前书呢，我们提到这个心智，他很明确的用这个方法来讲，就是我们要有愿意受苦的心智。那我想我们人的天性都是要过好生活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难受拦阻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受苦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在四章十一节呢，是他开始讲受苦之前做的一个总结。这个总结是讲说要按照神的旨意服事，然后接下来他就要讲说按照神的旨意受苦。那到四章十一节呢，他在服事的总结的经文呢，他说若有讲到的就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，就是说我们从领受的角度呢，变成一个观看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恩赐，然后按照我们神的恩赐来服事的角度。那如果你有讲到恩赐，如果你有教导恩赐，那你要按照神的圣言讲。按照神的圣言讲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是神的意思，第二个就是圣经作者他原本的意思。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，就觉得说 我们圣经要讲得更生动一点，要讲得更接地气一点，讲得更深入人心一点。但我最近在看1980年代中马田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讲道与讲道的人》，在谈到说什么是真正深入人心的道，那你就会发现到是最近的听众或者是观众，他们真的口味已经改变了，大家来想要听更振奋的，更对我有帮助的，或是更实用主义的。周马田牧师他讲说，不是的，如果你照这样子方式讲下去的话，那你会养出一群喜欢听撼动人心演说的听众，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讲到这一个职分是教会最重要的职分，所讲的道必须完全按照神的圣言讲。如果要讨人的喜欢的话，那这不是讲道，因为作为讲道者必须按照神的话语作为出口。那第二就是讲到说按照神的正义分解神的道，那这个按照正义的正义就是作者的本意。我们现在读彼得前书，很明显的第四章就是讲到受苦，作者的本意就是讲到受苦。所以我们服事呢，如果你是话语的服事，就是按照神的圣言讲；如果你是行动的服事，若有服事人的，就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。其实我很羡慕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真的好有恩赐哦，他们的后院里面有自己的花圃，他们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饭食。那我们有弟兄姐我们有姐妹她即将要生产，我们就组成这个月子餐的微信群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因为不只是有爱心，同时神也给我们恩赐，让我们可以行得出来。爱心再加上神所赐的力量啊。那还有一位弟兄呢他很需要去公家的地方，他需要翻译。那就有另外一位弟兄说，那我就很乐意做你的翻译。翻译从英文翻成中文，再从中文翻成英文。这需要通晓两国的语言，这也是需要恩赐。所以是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事。那同时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服事是按照我们所有的，不是按照我们所没有的。我们没有的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做到，但是我们所有的我们就给主使用吧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服事的目的是要叫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荣耀，不是让我们自己得着荣耀。那彼得在这一个一到十一节呢，做了一个按照神旨意服事这样的一个总结以后呢，就进入了从十二到十九节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受苦。受苦，那受苦是贯穿整个第四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。那从十二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义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在这一段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主啊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你在教导我们怎么样顺从你的旨意来受苦。主啊，当我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要逃避，我们总是想要推脱。主啊，但这里你要我们就直接的面对它，因为受苦是与基督徒有益的，为的是要增进，为的是要提升我们生命的品质。主啊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乃是要被炼净的， 愿主用这段话语来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 highlight 了三个元素，非常单纯的三个元素，就是顺着神的旨意受苦呢，有三个元素。第一，很好记啊，第一是欢喜，第二是荣耀，第三是得救。受苦是有明显的益处的。首先我们就谈谈欢喜，有什么好欢喜的呢？原来受苦带给我们新的盼望。我想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，我们都想要躲避疫情，所以教会来我们都 keep social distance， 我们戴上口罩，我们做好洗手液，我们量体温，都有很好的防护措施。那一个问题就问你了，你做了全部的防护措施，你能够保证你不生病吗？答案是不能保证。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我们一切所能的，但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绝对的盼望永远来自于耶稣基督。在彼得那个时代，从罗马那边传来消息，罗马新任的皇帝叫做尼禄皇帝，他是一个暴君。以前呢，基督教呢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属于犹太教的一支，所以政府还算承认。新的皇帝来不是这种想法的，他觉得找了一个理由，基督徒可能有纵火的嫌疑，所以就开始去逼迫基督徒。罗马那边呢，已经传出来消息，有的基督徒因为他宁死呢，不愿意承认皇帝是主，皇帝是君王，他呢身上就被交沥青，就绑在柱子上面，在作为皇家花园的火柱，就活活把它烧死。这一封信，彼得前书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些寄居的。从寄居就可以看到彼得在乎的，或者是收信人，他们心中知道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向往的是天上的国。那这里彼得就强调说，这个消息已经到了我们这边，那么小亚细亚、罗马帝国各省有没有可能也是仿照首都这边的做法呢？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，叫做火炼的试验。试验就试验，他加了火炼的试验。那英文你看到就是 fiery trials， 那原文其实的意思就是燃烧的试验。你可以听到那个圣徒被浇上沥青，那个火噼里啪啪这样子烧的这样的试验。那彼得说，当你接受火炼的试验，你要欢喜的来看待，因为这是你试验信心的时刻。一章七节说，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并且通过试验的时候，就比那被火烧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你的信心可以比金子更为宝贵。试验的时刻来了，你欢喜看待。同时，火一般的试验可以深化我们的信心。当没有任何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是啊，我很信主啊，我很相信啊，因为主带给我平安，赐给我喜乐。对，是以自我中心的信心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我能为你做什么的信心，这种信心是深层次的信心。主啊，若是我因相信你被逼迫受苦，那其实受苦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因为基督也曾经在十字架上面受过苦。我是何等的有福，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。如果我真的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，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我可以与基督一同欢喜快乐。受苦洁净呢，带来新的盼望。这个盼望让我们看到，地上不是你最终的盼望。最近选举的结果好像算出来了吗？有可能不算出来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好像是不是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未来交在地上掌权者的手中呢？其实天上的国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。我们永远都要知道，人心就是每一个民众，他是不是相信神，他是不是接受福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上游，而政治是下游。有好的上游，才有好的下游。 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不应该将盼望放在地上的政权，就如同彼得的时代，他没有把信心放在罗马的政府上面，他把信心放在天上之国、上帝之城。会有火一般的试炼，会烧尽一切虚假的盼望和一切令人分心的事情，会烧尽一切令人分心的事情。在这一段期间，你有没有许多令你分心的事情？如果你一直看微信的话，你是不是以为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国家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美国？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世界上还有泰国、日本、马来西亚呢？是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容易被占据。当火焰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真实的临到的时候，使你跟我定睛仰望神。他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家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。彼得他有第一手的跟耶稣相处的经历。当火炼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很奇怪，你注意看经文，你怎么找你就看不到说他有讲到要恐惧、要害怕。难道彼得是一个不会恐惧的人吗？彼得当然是会恐惧的人。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怎么不会恐惧？但是现在的彼得在他心中已经没有恐惧了，因为他对耶稣有完全的盼望。记得在马可福音，马可是彼得的算翻译吗？书记，就是在记录第四章的时候，记录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。那伦布朗呢？伦布朗他就是在这个平静风暴这一幅图当中呢，因为他很喜欢用光，所以你看到光的这个部分呢，你看到的是很多的风浪、很多的危险、很多的惊惶。就如同门徒去叫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后面只是没有再加一个说：“你为什么在睡觉？好像你在睡觉一样。”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，好像那个永无止境，疫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，是不是有感受到主耶稣在睡觉？主耶稣的沉默，并不代表他没有回答。因为当主耶稣被门徒叫醒了以后，他就斥责风浪，住了吧，停了吧，立刻就停息。后面那一句话被记录下来。主耶稣对众门徒说：“为什么还害怕呢？为什么没有信心呢？”风浪来临的时候，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刻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”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谈到的是荣耀的新身份，因为第二个元素是荣耀，这个荣耀牵涉到我们的身份。那凡是为基督的名，就是当基督徒受辱的，其实他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他的里面，因为他是行善的，在这里就被称为是有福的。那我们是不是想到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祝福啊？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：“我祝福你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常与你同在。”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里的祝福讲的是，却是在讲受到侮辱，作为基督徒受辱。当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被外在的环境所侮辱的时候，神荣耀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，荣耀是神给予你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地上是得不到任何的荣耀，但是你有天上神肯定你的荣耀，所以你是有福气的。我们不可因为作恶受苦，那就是很丢脸了。明明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拦主人信主的原因就是，我觉得我很好啊，做基督徒，他那个基督徒做的比我还要差，所以我不想信耶稣。是，彼得就说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身上带有耶稣，有基督的名字，你不可因为作恶而受苦，丢脸。当你行善受苦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羞耻，因为当基督徒受辱呢，你可以将你的荣耀归给神，因为除了你地上的主人，你天上还有一位主人。彼得为什么这样讲？是因为当时有两类人。第一类人，他们是真的有主人的，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奴隶。奴隶他本身就是一个财产， 是一个资产，奴隶自己是被人所拥有的，他自己不能有什么，他的时间，他身上所有的钱好了，或是资源财富，他一概没有。所以当一个奴隶信主了以后，奴隶的主人会怀疑说，诶，你到底还对不对我效忠啊？你还会不会对我忠心？彼得提出来的建议就是说，你要还是温温和和的，你要尊敬你的主人，即使连那种乖僻的，就是不合理不讲理的，仍然是这样待他，你要对他效忠。第二类的人呢，是信主的妻子。信主的妻子，她信了主以后，她生命发生改变，常常就是让她原本不信主的丈夫呢，感受到某一种压力，家中有一种 tension。 那当这种 tension 发生的时候，彼得给的建议却是说，你要顺服你的先生，你要用爱来见证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，你要用爱吸引丈夫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让丈夫得救的方式。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温柔，用你的顺服来为主得到你的丈夫。这两类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都是弱势的群体，因为奴隶随时有被打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，被虐待的危险，太太有被离婚的危险，先生可以根据不满意这个理由就把太太给休掉了，就把她离掉了。彼得说，你要温温和和的待他们，你要顺服他们，因为你有一个新身份，因为你顺服天上的主，所以你可以顺服地上的一切人的制度。这并不代表说基督徒是盲从，因为彼得也同样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我们不应该永永远远都是在顺从人，当人所讲的话违反了神所设下的规范，例如说不让他传福音，那彼得就不会顺从了。所以所有的顺从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有这个荣耀的新身份，让我们可以说，是我可以在地上受苦，因为我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在基督里面，我可以得着神的荣耀。所以荣耀就带来我们的新身份。第三点，我们要讲到新的家庭。新的家庭，这里我们就谈到说得救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得救的开始。那我想有的人他信主的时候，他犯了一个迷思，认为说我信主就好了，那他的观念可能就是没有信主在地上，然后信主就跳到天上去。但是圣经上如果你仔细看，信主比较不是垂直线，它比较像是一个水平线，所以有一个开始，有一个终了。那这里讲到的开始是讲审判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所以是家的观念。一群得救的人就是基督徒，他们变成在神里面天父的家庭。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然后如果你看英文圣经，你就会看到，或中文他看到说时候到了，或者是翻作新译本，就在这时候， It is time， 是现在式，审判已经开始了。那我就在思想说，为什么他说审判现在已经开始了呢？那是因为得救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得着福音。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，那没有得救的人说哪里何处可容呢，或何处可站呢？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，彼得说，若是先从神的家，从我们起手，那义人也只是仅仅得救而已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束或结局呢？我们的生命有开始，我们的生命也会有结束。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大家能够一起见到我们天上的父神，我们大家一起进入天父家庭。在受苦里面，我们就更加持守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，我们在意的是新的家庭的关系。圣愿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天父家庭。在正道上课的时候，有一门课是宣教学的课，其中有一位来自于北京的牧师，他曾经当过宣教士， 他到少数民族去宣教，少数民族的家庭开放他，开放他的家庭非常的感谢他，到晚上的时候说你一定要留下来陪我们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拿出他们珍藏的一块腌肉。哇，这个北京来的这一位牧师，他看到那块腌肉，从来都不知道，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，好像是生的，又好像风化了，他就一直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吃？他心里知道，如果他不吃，他就得不到少数民族的接纳。于是他祷告了以后，他就吃下去。那各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局是什么呢？他祷告完吃了以后，他有没有怎么样呢？答案是，他祷告完吃了以后呢，他足足病了三天，肠胃很不舒服。但是他想到一件事情，他为什么把这一块肉给吃下去？是因为他要得到这一个家庭的接纳。那如今我们受苦，我们来服侍人，你为什么要服侍人？你为什么爱人？你为什么牧养人？各位，如果你是小组长的话，你是牧养人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因为你希望你所服侍的人得到天父的接纳。是我们的 privilege， 是我们的特权，可以服侍人，因为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得救，我们可以引领人进入新的家庭。我很喜欢彼得，因为他讲话是非常的明白跟直接。如果你要顺从神的旨意受苦的话，那就是三个元素，你要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新的盼望在天上，你要感受到荣耀，因为你是行善受苦，你有新的身份，耶稣荣耀的已经在你身上，你要知道你是得救的，你希望能够带更多的人进到新的家庭当中。彼得在第十九节为按照神旨意受苦做了最好的总结，他提到两点，第一个是讲到你的心，第二个是讲到你的灵魂。你的心要一心为善，在这末后的世代，在这黑暗的世代，我们要向着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良善的，我们一心为善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服侍人的，我们服侍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服侍，按着神的旨意服侍，在第十一节。接下来就谈到说，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信心要交予那信实的创造者，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灵魂交给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灵魂的创造主。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灵魂交给他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因为耶稣基督荣耀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根据彼得所讲的，最后我们用一个故事作为总结。有三个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说好一起到圣殿当中祷告，他们求神在改变他们的生命。第一位基督徒说，主啊，我的生命就像是一把弓，求主把它拉开，不然我会锈烂。第二个基督徒听到他用弓比喻生命，他就跟主求说，主啊，将我的弓拉开，并且时常拉开它，因为我深知主会大大的使用我，并且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一定不会把我拉断。这是一心向善的基督徒，他求主天天将他的弓拉开来使用他，使他成为被主所使用的仆人。第三个基督徒在旁边，他听到了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把我拉断吧，我愿意一生都将我的生命交给你，弓断了又如何呢？因为你是那创造我的主，我愿意将我的灵魂完全交托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三把弓的哪一把弓呢？愿主保守你的生命，愿主使你更加认识他，让你成为第三把弓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在这里透过使徒彼得，我们就聆听到，主啊，我们要按着你的旨意行事，按着你的旨意来受苦。当我们还在心思意念都在想怎么样使我自己过得更舒服，为什么没有人来服侍我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思想到在十字架上面人子来已经服侍了我们，并且为众人舍命，成为我们的赎价。主啊，愿你的生命就进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可以向你 全然的敞开，将我们的生命灵魂交给那创造我们的信实之主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当我以信心向着你的时候，就必不致羞愧。愿主透过受苦来熬炼我们，使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比会朽坏的金子能更宝贵的信心。主啊，愿你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日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。愿主做奇妙改变的工作，愿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，信靠顺服。